看摩西以色列人的代祷。在前面我们上个主日讲到第九章的前半，摩西说明以色列人是应着景象的百姓，而他特别以在何烈山以色列人的悖逆这个例子来说明以色列是何等应着景象的百姓。而在叙述这个金牛犊的事件，以色列的悖逆当中，摩西说神向以色列人发怒，要把他们灭绝。但是在第九章的十八节十九节，摩西说他俯伏在耶和华面前四十昼夜为以色列人代祷，目的是要让神的愤怒可以转离，不至于消灭他的百姓。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九章二十五到二十九节，摩西就叙述他的祷告。那么这个内容，这里所叙述摩西祷告的内容，跟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十一节到十三节所叙述的内容基本上是相同的，虽然次序上有一些先后的不一样，但是内容基本是一样的。而我们看到在第九章的二十节，摩西说他不但为以色列人代祷，他也为亚伦代祷，因为神也向亚伦发怒要灭绝他，所以摩西也为亚伦代祷。所以摩西为以色列人跟亚伦的代祷都蒙神的应允，因此第十章一到十节所记载的就是要来说明摩西这个代祷所产生的结果，也就是说他的代祷确实是蒙了垂听，神应允了他，所以产生几方面的结果。一方面，神重新更新他和他百姓以色列人所立的约，也就是恢复他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但是同时因为这个约的恢复，以色列人也就继续开始他们走他们往应许之地的这个旅程，也就是重新恢复他们往应许之地去的旅程。同时因为提到为亚伦代祷，摩西也交代了亚伦他并没有因为他的罪而死在何烈山，他又活了一段日子，然后他其实是死在这个另外一个在旅程当中的地方。所以这表明摩西为亚伦的代祷也蒙了神的应允。好，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看摩西这个代祷。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先回到上一次我们看到神对摩西所说的话。摩西他在何烈山上四十昼夜领受神赐给以色列人的两块石板，也就是说神把十诫写在这两块石板上，然后借着这两块石板作为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一个可以说一个证据。所以这两块石板，摩西在山上四十昼夜领受神所赐的这两块立约的石板，并且在这四十昼夜神也指示摩西关于会幕的建造和敬拜的所有的事宜。在这个期间摩西还没有下山，以色列人在山下立即他们就背弃神，他们就为自己铸造了一只金牛犊。所以当四十昼夜之后，神把两块法板交给摩西，就吩咐摩西赶紧下山。所以在第九章的十二节到十四节，神对摩西说了一些话。首先神命令摩西， 他说你起来，你立即下去。摩西，以色列人已经在山下，已经是背弃神，所以神吩咐摩西赶紧下去，这个命令就带着一个紧迫性，立即下去。然后神说明为什么他需要立刻下去，原因是因为你的百姓，你从埃及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他们为自己筑了一个偶像。所以摩西在吩咐神在吩咐摩西下山的时候，他称以色列人是你的百姓，是摩西的百姓。我们上次说在这之前神都是称以色列人是我的百姓，可是现在当以色列人他们这样的悖逆，使得神刻意把这个我改为你，表明神他不承认以色列人是他的百姓，因为他们既然违背了神的诫命，特别我们说是违背第一跟第二条诫命，违背这个诫命就破坏他们和神之间立约的关系，他们就不配称为是神的百姓。所以摩西不再称以色列人是我的百姓，耶和华不再称以色列人是我的百姓，而称以色列人是摩西的百姓。不但神说是你的百姓，神甚至说是你从埃及领出来的百姓。在此之前是神领他们出埃及，是神拯救他们，可是现在神却说摩西是他们的拯救者，是摩西领他们出埃及，这仿佛神不要再跟他们有任何的关系。而且神对摩西说他们已经败坏了，这个已经败坏了是说明他们违背了神的律法，往灭亡的路上来 奔跑。所以呢这个败坏就是表示因为他们违背律法，以至于他们其实是走向灭亡的路。而且神说他们快快的偏离我命令他们的道，神命令他们的道乃是指神在西乃山他向他们显现，并且向他们说话，把十诫赐给他们，然而他们很快的就违背了神所赐给他们的十诫。而我们说这个十诫本身其实神启示他自己的本性，借着启示他自己的本性，同时也就提出他对他百姓的要求，所以这就是神所命令的道。但是以色列人却快速的偏离，不但偏离十诫启示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也偏离了神这个本性对他的百姓所具有的要求，所以他们走偏了，他们走在错误的道上。因此神就具体的告诉摩西，他们为自己造了一个铸成的偶像，也就是说是铸造的一个偶像，那也就是一只金牛犊。所以为什么神命令摩西赶紧下去有这样的一个紧迫性，因为这一些神所拯救的百姓已经快速的偏离神跟他们立约所赐给他们的立法，而神因为他们这样的悖逆，甚至不承认他们是神的百姓，甚至也 不接受他自己大能拯救出来的这一群跟他立约的百姓。所以神就宣告对以色列的一个判断，神说我看见，我已经看见这个百姓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我已经看见这个百姓，就表示说是 从实际的经验当中，从实际的事情当中，已经很清楚的能够认明这个百姓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上一次我们已经说了，这个应着景象是一种比喻的描述方式，可以说是描述一头牛很顽固的拒绝听从它的主人，拒绝把它的景象伏在这个恶象。或者用另外一幅图画，是一个主人拉扯一条绳子，这条绳子是绑在牛或者驴或者马的颈项上，当主人拉扯绑在牛驴的这个颈项上的这条绳子的时候，这个牛或驴却不做出任何的反应，他们不肯降服在主人的权下。所以以色列人是应着颈项的百姓，是描述他们对神也是如此，也是不肯降服在神的权柄之下，他们的悖逆就表明他们不肯降服在神的权柄之下。所以神宣告他要毁灭以色列人，但是这个宣告本身其实同时也打开了，为代祷打开了一扇门。所以神对摩西说，他说你且由着我，我要灭绝他们。你且由着我，有一些中文的翻译本翻成你不要管我，你不要管我，我要灭绝他们。神这个话，你且由着我，或者说你不要管我，我要灭绝他们，一方面这是强调神的愤怒所做的决定，你不要管我，我要灭绝他们，强调神他发出他的愤怒，决定要毁灭他的百姓。所以当神说你不要管我，我要灭绝他们，是表明他的心意已决，这是他绝对的主权已经定下的一个旨意，要毁灭以色列人。但是神这句话同时却为代祷打开了一扇门，因为其实神可以在他的愤怒中他就立刻做出行动，也就是说当神决定要毁灭以色列人，他就可以立刻做出毁灭的行动。他并不需要对摩西说你且由着我，或者对摩西说你不要管我，他甚至不需要对摩西说任何话，他就是去执行他绝对主权所做出的决定。他不需要通知摩西，或者好像是征询摩西的意见，但是他却对摩西说你且由着我，好像是要跟摩西商议，要得着摩西的同意。事实上这是神为代祷打开一扇门，所以神对摩西说你且由着我，好像是要跟他商量，好像是要得到摩西的同意，同意让神来毁灭以色列。但其实这是一种叫做把神描述成为像人一样，神这样的表达乃是为代祷打开一扇门，他容许他自己被说服。神他是可以有绝对的权柄关闭这一扇门，也就是说当他的愤怒发出定义要毁灭以色列人，他本来就有这个绝对的主权可以关闭这一扇门。正如在申命记第三章的26节，当摩西求神容许他过约旦河去看那一边的美地，在3章26节摩西说，神砰然一声把门关上，立刻就拒绝他说你不要再跟我说这件事情。但是现在神却对摩西说你且由着我，我要灭绝他，他也是为代祷打开了一扇门，容许他自己被说服。事实上在创世纪第18章我们看到也有类似的一个情况。创世纪第18章，神和两位天使，在创世纪18章是 亚伯拉罕在帐篷里面就看见有三个人往他的帐篷走，于是他就接待这三个人。那么这三个人之一也就预言了明年这个时候撒拉要为亚伯拉罕生一个儿子。然后这三个人就离开亚伯拉罕的帐篷，往索多玛跟俄摩拉去，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但是我们看到其中在第十九章有两位是天使，而这三人中其中一位是耶和华神自己。所以当亚伯拉罕与他们同行，事实上两位天使就往索多玛俄摩拉去，亚伯拉罕就站在神的面前，神就对自己说，他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神有绝对的主权做任何事情，他也不需要通知亚伯拉罕。但是这里神说，我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并行公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于是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尽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于是亚伯拉罕就近前来对耶和华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如果那个城里有五十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这城里五十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把义人跟恶人同杀，把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那我想大家都知道，耶和华说，如果是这样，我就不毁灭这个城。但是亚伯拉罕又提出来说，如果少了五个人，四十五个人呢？如果再少五个人，四十个人呢？等等。所以同样的，神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他不需要通知亚伯拉罕。但是其实这是神他为亚伯拉罕打开一扇门，所以亚伯拉罕接下来他就为索多玛俄摩拉发出这个代祷。但是神说，你且由着我，我要灭绝他们，也是提醒摩西他担任中保的位分。当神对摩西说，你且由着我，他似乎是要要求摩西允许他自由的把他的烈怒向以色列民发出，而把他们灭绝。你且由着我，意思就是说，让我很自由的把我的愤怒向以色列人发出，把他们完全的灭绝。他这样说，就把保存或者毁灭以色列这两种的选择交在摩西的手中，为要使摩西想起他担任中保的这个位分。摩西是在神和以色列百姓当中担任中保。我们已经说了，在西乃山的时候，神向以色列人显现，显出神是极度可畏惧的，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知道神是可畏的，他们来求摩西做中保。神日后要对以色列人说任何的话，把他所说的话向摩西说，摩西再来向百姓说。所以摩西是担任神和他百姓之间的中保，而神这样对摩西说，你且由着我，我要灭绝他们，好像要求摩西允许神做这件事情。事实上神是把存留以色列人或消灭以色列人这两种选择就交在摩西的手中，是要提醒摩西他自己做中保的这个位分。因此这一位看来公义似乎公义而没有怜悯的神，我们很多时候讲到神的公义，这个公义发出似乎 是没有任何的怜悯，但是这一位看来似乎是公义而无怜悯的神，事实上也是蛮有怜悯的，为现今这样的一个情况而预备了摩西做中保的这一位有怜悯的神。所以换句话说，神的公义确实，神的愤怒要毁灭他的百姓，但是同时神的怜悯也为他们预备了一位中保。所以接下来神说我要灭绝他们，把他们的名从天下除去，使你成为一个比他们更强更大的国。神这个话我们上次已经说了，一方面其实神这样的宣告是要表明，不但神不承认以色列民是他的百姓，而称他们是摩西的百姓，不但神弃绝跟他们所立的约，也就是说他虽然用大能拯救他们，在西乃山跟他们立约，但是他们不再是神立约的百姓。现在他说要把以色列民完全的毁灭，表明甚至他要丢弃他和以色列先祖或者说族长们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也就是说要把整个以色列人完全的毁灭，以摩西为开始，使摩西成为一个更大的国，重新再做一次。这是一个真正的威胁，也就是说神不像我们人，我们人说话不算话，神是无谎言的神。所以当他宣告他要灭绝他们，把他们的名从天下涂抹，不仅不认他们是他的百姓，丢弃他和他们所立的约，甚至也要丢弃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把他们整个毁灭，然后呢以摩西为开始，使摩西成为一个更大的国，重新再做一次。所以这个威胁是真正的威胁，神的愤怒使他定义要消灭以色列。但同时当神对摩西说我要使你成为更强更大的国，这就与先前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相互呼应。因为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二节，神应许亚伯拉罕，他说我要使你成为一个大国，我要使你的名成为大名。所以当神说对摩西说我要使你成为更大更强的国，就跟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相互呼应的，因而赐给摩西一个代祷为以色列人代祷最强的论据，因而赐给摩西一个为以色列人代祷最强的论据，诉诸于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给族长们的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以此来抵抗以色列民被消灭的威胁。所以不但你且由着我，我要灭绝他们，一方面是表达神绝对的主权定义要做的事，一方面又是为代祷打开了一扇门。现在当神宣告要毁灭以色列，而且要使摩西成为更大的国，一方面也确实这是一个真正的威胁，神的愤怒是定义要把以色列完全的消灭，重新再开始。但是当他说要使摩西成为更强更大的国，这个使摩西成为更大的国又跟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神应许要使亚伯拉罕成为大国互相呼应，来提供一个摩西代祷的时候可以用的一个最强的论据，给摩西的代祷提供一个最强的论据，让摩西可以诉诸于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来抵抗要把以色列民完全消灭这个威胁。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绝对主权的自由和人类的祷告之间存在一个张力。神绝对主权的自由，他有绝对的主权，随自己的意志在天上地上和地底下行作万事。也就是说，神要做什么，他可以随他自己的旨意来做任何的事情。所以这里神要把以色列完全的毁灭，但是另一方面，神不但是允许，甚至他邀请人来祷告，他甚至邀请摩西来祷告，而容许他自己被说服。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神绝对主权的自由跟人类的祷告之间存在这一个张力。如果是神绝对的主权自由，就是神说了就算，不会被任何人影响，也不会被任何的带导所改变。但是另外一方面，神不但是允许，他甚至邀请人来带导，容许他自己被说服。所以这二者之间存在一个张力，就好像圣经强调救恩是神的拣选，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换句话说，任何人如果能够蒙神预备的救赎，能够得着神预备的救赎，那是神绝对主权的恩典，他要恩待谁就恩待，他要拣选谁就拣选谁。但是圣经也给我们看到另外一方面，人的责任，信的人才能够得永生，不信的人罪已经被定了。所以这二者之间也是存在一个张力。换句话说，意思就是说，以人类的逻辑，这是无法协调的，无法协调，无法化解。所以虽然神的愤怒决定要灭绝以色列人，但是他也为代祷打开一扇门，容许他自己被说服，以至于接下来摩西的代祷所提出的论据被神默许，神应允了他的祈求，而不把以色列人灭绝。所以我们就来看摩西的代祷。摩西他知道，当他听见神宣告要把以色列人毁灭，他也知道这是一个真正的威胁，但是同时摩西知道唯一能够使神转离神的愤怒而不消灭以色列人的方法，是诉诸于神先前的话和行动。再说一次哈，神知道神宣告要毁灭以色列这个威胁是很真实的，是实在的，但同时他也知道唯一能够让神转离神的愤怒而不消灭以色列人的方法，是诉诸于神先前的话和行动。换句话说，神是不改变的神，所以唯一能够让神转离他的愤怒不消灭以色列人，那就是去诉诸于神先前说的话和所做出的行动。因此这又存在了一个吊诡，就是 paradox。 摩西这个代祷恳求神改变心意，恳求神转离他的愤怒，不要消灭他的百姓，他恳求神改变心意，但事实上他是恳求神，神啊，你要前后医治。所以这又是一个吊诡，他恳求神改变因子心意，好像说神你要改，你要把你的怒气 消除，但是事实上他所提出的论据是诉诸于神先前说的话和先前做的事。因此他是恳求神说，神啊， 你要前后一致。所以这又形成一个吊诡，说神你要改变，但是又说神你要前后一致。我知道这些真理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去明白，可是因为是真理，所以我觉得我还是要忠心的来传讲。因为我们若是敬拜这位神，我们真的是应当认识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才可以真正的来敬拜他，也真正的来尊荣他。好，所以我们看摩西就提出三方面的论据，都是诉诸于神先前说的话或先前做的事。所以他其实是恳求神说，神啊，你要前后一致。所以第一个论据，摩西提醒神他和以色列民之间这一个特殊的立约关系。神说摩西说，主耶和华在生命记里面，主耶和华只有出现在向神的祷告，这个主是强调有绝对的主权，耶和华是立约的名。所以呢，摩西以主耶和华来称呼神，他说，主耶和华，求你不要灭绝你的百姓，他们是你的产业，是你用大力救赎的，用大能从埃及领出来的。所以摩西提醒神他和以色列人之间这个特殊的立约的关系，摩西重复使用你，他们是你的百姓，是你的产业，是你用大力救赎的。他重复的使用你来挑战神在前面对他所说的话，也就是第九章十二节，神说你的百姓，你神对摩西说，是摩西的百姓，你的百姓，你从埃及领出来的。现在摩西重复的用你来挑战神在十二节所说的话，他们不是摩西的百姓，他们是神的百姓，他们不是摩西从埃及领出来的，他们是神从埃及领出来的。所以在摩西祷告的最末了二十节，摩西又重复这些字句，他说，其实他们是你的百姓，你的产业，是你用大能和伸出来膀臂领出来的。摩西再一次在祷告的结束重复同样的字句来强调这一点，以色列民是神的百姓，他们是神的产业，是神以大能救赎出来的，从埃及为奴之地把他们领出来。神这个救赎的工作使以色列人归属于神，跟他们在西乃山立约，神做他们的神，他们做神的百姓，所以他们跟神之间是有这个立约的关系，他们是单属于耶和华的，而耶和华是单单是他们的神，他们是耶和华的百姓。并且这里摩西特别以先前神恩典的救赎行动来作为他祈求的论据，他说，是你用大力救赎的，他用救赎这个字 redeem， 他以神先前这一个恩典的行动救赎以色列人来作为他祈求的论据。神使以色列人从为奴之地被领出来，神救赎他们是有目的的，所以摩西祈求神不要因为以色列民的不忠而使神的目的失败。神为什么救赎以色列人？为什么领他们出埃及为奴之地？神的救赎是有目的的，所以摩西就以这个神恩典的行动作为他祈求的论据，祈求神不要因为以色列民的不忠而使神的目的失败。这是摩西提出的第一个论据，来作为祈求神转移他的愤怒，不要消灭以色列人的一个支持。第二个他提出的论据 他是提醒神，神向以色列族长们的应许。他说，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摩西求神纪念亚伯拉，他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当然神是首先和亚伯拉罕立约，把这个应许赐给亚伯拉罕，但是神也跟以撒重新坚立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并且也和雅各重新坚立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向他赐给他应许的时候，在我们看到第十节的最后，我们今天看的最后十一节，摩西说是神启示应许，是神指着自己启示来应许亚伯拉罕。那么我们知道，我们上次说了，启示在摩西律法里面是为了要鼓励人说实话，或者使得所说的实话更加的神圣庄重。神是无谎言的神，他不需要启示，其实他是使自己降格到人这个层面，来使他自己屈尊降格到人的层面，来向人启示。这是因为人的不信，因为人的不信，以至于神使自己屈尊降格来启示，保证向人保证他说的话是绝对真实可靠的。所以神向亚伯拉罕应许的时候，指着自己启示，来显明神的旨意是不更改的。所以借着启示，借着应许，这两件不更改的事情，神表明他绝对不会改变。因此摩西说，求你纪念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是诉诸于神的本性和品格。神跟亚伯拉罕立约，他启示应许亚伯拉罕，借着启示和应许这两个不改变，这两件不改变的事实，来肯定神是不改变的。所以当摩西提出这个论据，他其实是诉诸于神自己的本性和品格。所以虽然以色列民对神不忠，但是基于神的本性和品格，基于神立约的信实，摩西就祈求神向以色列民显出他的怜悯。他说，求你不要看这百姓的顽固、邪恶和罪过。所以摩西祈求神怜悯以色列人，但是是基于神立约的信实，基于神立约的信实，他就进一步祈求神向以色列人显出怜悯，不看他们的顽固或他们的邪恶和他们的罪。这是第二个论据。第三个论据，摩西提醒神，他需要为他自己的名嫉妒。我们知道十诫第三条，神是我们神吩咐他的百姓不可以妄用神的名，然后神说他是嫉妒的神。所以这里摩西说，神应当为自己的名嫉妒，或者说为自己的名辩明。神在埃及降十灾，而且他又使红海的水分开，让他的百姓走干地过红海，同时把法老的全军淹没在红海的水中。神在埃及地所做的这一切的事，一切大能的作为，都是为了叫埃及人得以认识耶和华是独一的神。这在摩西，神差摩西去向法老说， 叫他容许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地的时候，在第九章出埃及记第九章十四节到十六节，神说明他没有把法老毁灭，让法老仍旧存留，是要让法老可以看见神大能的作为，而来为神做见证，来传扬神的名。所以神在埃及以及在红海所行的大能的拯救的工作，都是为了叫埃及人能够来认识耶和华是独一的神。如果现在神把以色列民毁灭，那么埃及人就会对神做出两种结论。所以摩西说，免得你领我们出来的那地的人说，耶和华因为不能把这百姓领进他所应许之地，又因为恨他们，所以领他们出去要在旷野杀他们。如果现在神把以色列人毁灭，那么埃及人就会做出对神做出两种结论。一个就是耶和华缺乏能力，耶和华没有能力，所以他虽然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却不能把他们带进应许之地。第二个结论是耶和华恨他们，耶和华恨以色列人，所以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好让他可以在旷野把以色列人完全的毁灭。所以摩西祈求神为他自己的名来辩明，所以求神转意，不要发怒灭绝以色列民，来保护神的名的圣洁。也就是说，神的名启示了他自己，这位神是圣洁的神，他是宇宙独一的创造者，跟埃及人所拜的假神是不同的。而这位神是公义的，但是也是有怜悯的。这位神有绝对的全能，随己意行做万事，所以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情为他自己建立了名声。但是现在如果他把以色列人毁灭，就会导致埃及人做出两种可能的结论。一个是神没有能力，虽然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却没有能力带他们进应许之地。另外一个是他们会认为神是因为恨以色列人，所以救他们离开埃及，目的是要把他们在旷野毁灭。摩西祈求神为他自己的名来嫉妒，为他自己的名来辩护。但是摩西在最后二十九节，他就针对埃及人会对耶和华所做出的这两种结论，他做了进一步的声明。针对耶和华恨以色列民这个断言，针对埃及人会做出耶和华恨以色列民这个断言，摩西声明，其实他们是你的百姓，是你的产业。摩西声明神对以色列民拣选的爱，神拣选他们，他们是神的百姓，是神的产业。针对耶和华缺乏能力这个断言，摩西再次声明，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这个拯救的大能，所以是你用大能跟伸出来的膀臂所领出来的。所以摩西以这三个有力的论据来祈求耶和华改变心意，但其实他是祈求耶和华要始终如一，要前后一致。换句话说，他诉诸于神先前所说的话和神的行动，来祈求神不要把以色列人消灭。 所以我们看见摩西这个代祷就成为代祷的榜样。我们看他的代祷显明几方面。第一，摩西的代祷显明他的勇敢，他面对这位有绝对主权和公义的神，已经宣告要毁灭，定义要毁灭悖逆的以色列百姓，但是摩西存着谦卑，他企图使公义的神的愤怒转离他的百姓，所以这让我们看见摩西的勇敢。他知道神是可畏的，他也知道神公义的愤怒，然而他却存着极大的谦卑，来企图使得这位公义的神的愤怒可以转离他的百姓。这是让我们看到他的代祷显明他的勇敢。但是第二，摩西的代祷也显明他对神的认识。摩西的代祷也显明他对神的认识。他认识在神的公义和神的怜悯之间有一个平衡，也就是说认识神的公义跟神的怜悯之间存在一个张力。神既是公义的，但同时神也是好怜悯的神，就好像我们说神绝对的主权跟人的责任之间存在一个张力，同样神的公义和神的怜悯之间也存在这样的一个张力。神的公义跟神的怜悯之间有存在一个平衡，所以这个代祷同时显明摩西他对神的认识。第三，摩西这个代祷是以神为中心，是完全以神为中心，他关心神的旨意和目的，神救赎的目的，他祈求神不要因为以色列的悖逆使神的目的不能够实现。他不但关心神的旨意和目的，他关心神的应许，神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他也关心神的名，神的名会被埃及人来藐视，所以他整个代祷是以神为中心，关心神的旨意和目的，关心神的应许，关心神的名，并且他诉诸于神的本性和品格，也就是神的信实、神的公义、神的怜悯来代祷。他诉诸于神的本性跟品格来提出他的代祷，所以我们看到他整个代祷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一个代祷。所以后来以色列人在旷野再一次的悖逆，拒绝进入应许之地，民数记第14章13节到19节，摩西再一次为以色列人代祷，因为那一次神也宣告他要把以色列人灭绝，所以摩西在民数记14章的代祷，以及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还有很多类似的代祷，譬如说但以理书第9章但以理的祷告，还有约珥书第2章17节，约珥先知吩咐以色列的这些祭司们应当向神献上的祷告，这些祷告都跟摩西这里的代祷是一样的，都是以神为优先次序，也就是说都是以神为中心来提出他们的代祷。所以在但以理的祷告，他其实是承认以色列人的罪，而但以理对神说他为什么这样子发出这个祈求，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的义，就好像这里摩西他已经说了神毁灭迦南人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的义，所以但以理他在神面前认罪，他祈求神来使他的愤怒转离，所以 在但以理书九章十六节，前面是他承认他们的罪，他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的，我们并没有听从他的话。主我们的神，你用大能的手把你的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使自己得了名，但是我们却犯罪作恶。所以他说，神啊，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就是转离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因我们的罪被四围的人羞辱，但是他抓住神的应许，抓住神的本性跟品格，他祈求神垂听他的祷告，使称为神名下的这个耶路撒冷城可以再一次得以恢复。所以他说，我的恳求原不是因为我们的义，乃是因为你的大怜悯，求你垂听，求你赦免，求你应允，为你自己不要延迟。我的神啊，因为这个城跟这个民都是称为你名下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摩西这个代祷确实成为日后许多为神百姓的代祷的一个榜样。因此摩西接下来在申命记第十章一到十一节说明他的代祷产生的结果。首先他说明神更新他跟以色列民所立的约，摩西的代祷蒙神应允，所以第十章第一节，神吩咐摩西再凿出两块石板，跟先前的一样，然后带到山上神那里去。神要把他在西乃山的时候在火中向以色列人显现所传给他们的十诫，照着先前写在先前的两块石板上，再一次写在这新的两块石板上。所以这个吩咐就表明神将不会灭绝以色列人，并且神跟他们所立的约并不是完全不能挽回的被破坏了，现在神要恢复跟他们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所以就表示摩西的祷告神是应允了，因此这个命令吩咐摩西凿两块石板跟先前一样，神要把先前写在这两块石板上的话再写在这两块石板上，就表明神不会毁灭以色列人。而他跟他们立的约虽然被破坏，但是不是完全不能挽回，神现在要恢复这个被破坏的立约关系。所以在这里不断出现和先前一样，你要凿两块石板跟先前一样，然后摩西说我就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一样，然后又强调是先前所写的，神说你先前摔碎的那个板上面的字我要写在这个板上，然后摩西说耶和华就把照先前所写的写在这两个板上。所以不断强调是跟照先前的一样，就表明神赦免以色列的罪以后，神恢复跟他们所立的约，这个约跟起初神跟他们所立的约是同一个约。神跟以色列人只立了一个约，这个约是基于同一个神大能的拯救，救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地，并且这个约对他们的要求是一样的，也就是说神现在恢复跟他们的约是恢复起初跟他们所立的约，神跟他们就立一个约，基于同一个大能的拯救，而这个约对他百姓的要求 是完全一样的。但是神也吩咐摩西要把这两块石板放在约柜中。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约柜其实是一个木头的柜子，但是在这个约柜的上面有一块板是施恩座，在这块板的两头有两个基路伯面向面，就是来在这个施恩座上面向面，所以这个是象征神，以色列立约的神他自己的同在。因此神吩咐把这两块石板放在约柜，约柜上面有施恩座和两个基路伯，就整个象征以色列立约的神与他们同在。而摩西这样的一个回顾，都是为了要向如今站在摩西面前，在摩押平原即将准备过约旦河进迦南地的这一代的以色列民，强调神的恩典，是神的恩典他们才得以存活到现今，并且他们继续是神立约的百姓。不但摩西这个祷告使得神恢复跟以色列立的约，因为这个立约的关系恢复，所以他们就得以继续往应许之地去的旅程。所以第六节，以色列人就从比罗比尼亚干起行到了摩西拉。第七节，他们从那里又起行到了古哥大，又从古哥大到了有溪水之地的约巴他。由于神赦免了他百姓的罪，恢复了跟他们立约的关系，所以他们就得以继续往应许之地去。但是同时摩西提到亚伦的死以及他的儿子以利亚撒来继承他，这是回到第九章二十节。由于金牛犊事件，神向亚伦发怒要灭绝他，但是摩西为亚伦代祷。所以这里论到亚伦的死，就表明摩西为他的代祷也蒙了应允，他并没有因为他的罪而立即死在何烈山，他又活了一段时间，在这一段时间之后他死在摩西拉。当然民数记第二十章说亚伦死在何尔山，那我们知道其实这里的记载跟民数记的记载有一些好像不符合，其实不是不符合，因为摩西拉可能是一个更大的地区的名字，何尔山是其中的一座山。然后我们也曾经说过这里的记载并不是按照时间先后次序。好，那么但是呢，不但论到亚伦的死，而且论到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继承他的爸爸，这就表明神不但恢复他和以色列人立约的关系，也恢复亚伦家族担任祭司的职任，没有因为亚伦的罪就使得亚伦的家族失去了神这个恩典，神也恢复了亚伦家族担任祭司的职任。但是然后摩西就说明神在那时，在那时这个是指向一般性的过去，并不是一个很准确的说明是什么时候时间。摩西说那时呢，神又把利未支派分别出来侍奉神。摩西为什么特别提到这件事，很可能是为了要强调在金牛犊的事件中利未支派对神的效忠，因为利未支派成为神的愤怒跟刑罚的执行者。当摩西从山上下来看到百姓拜金牛犊，他发怒把两块石板摔碎，而且他把金牛犊磨成细粉撒在水中要百姓吃。但是同时摩西发出一个邀请，摩西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他就对他们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临舍。利未的子孙就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摩西说，今天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所以这里提到神把利未支派分别出来侍奉神，可能是为了要强调在金牛犊事件里面利未支派对神的效忠。然后摩西说到利未支派他们要怎么样来服侍神，这里的叙述是把祭司和利未支派的服侍联合在一起来讲论。所以抬耶和华的约柜，这是祭司特别是歌辖支派所做的，侍立在神的面前，这是对不起，我刚刚说抬约柜是利未人歌辖支派所做的，侍立在他面前侍奉他，这是指祭司的职任，在会幕献祭。然后呢，奉他的名祝福，这是民数记第6章神吩咐亚伦祭司来为神的百姓祝福。所以这里是把祭司跟利未支派的工作联合在一起来讲述，他们没有被分地为业，而是散居在各支派中，每个支派都把一些城市分别出来给利未人和祭司居住，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这是指他们既然没有被分到地，那么他们生活的需要，他们既然全时间来服侍神，他们生活的需要是神把百姓献给耶和华的礼物一部分分赐给祭司跟利未人。这是在民数记第18章有详细的记载。但是这个关于利未支派服侍的这个讲述，也是要表明所有神借利未人的服侍来赐给神的百姓恩典的礼物仍然是没有受到影响。借着这些利未人的服侍，神把恩典的礼物赐给他的百姓，那这个也没有受到影响，因为神跟他们恢复了与他们之间立约的关系。所以最后摩西他说，我又像从前在山上住了40昼夜，那一次耶和华也应允我。这是然后说不忍将你们灭绝哈，其实应该翻成他不愿意将你们灭绝，甚至有一些英文版本说他的旨意是不要将你们灭绝。好，所以摩西说我又像从前在山上40昼夜，就是讲到他的代祷，耶和华应允了我，耶和华不愿意把你们灭绝，耶和华吩咐我说，你起来引导这个百姓，使他们进去得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摩西这最后的话是来见证神的恩典和神的信实，因着摩西的代祷，神应允他没有把以色列民灭绝，这就见证了神的恩典。但同时摩西加上神不愿，耶和华不愿灭绝你们，耶和华不愿灭绝以色列人，而且吩咐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去得神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这就见证神的信实。因为神向他们的先祖应许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所以这里说耶和华不愿灭绝他们，而且吩咐摩西带他们去得这个应许之地，这是见证神的信实，神的应许是一定会实现的。所以摩西他为以色列人的代祷成为一个模范，也成为一个榜样。那么在新约里面，圣经的作者也吩咐我们新约的百姓，我们要尽这个代祷的这样的一个责任。 所以在雅各书第四章啊，雅各书第五章十三节，雅各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宇宙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所以这里雅各吩咐他的读者，他们中间如果有人生病，应当要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为他祷告。而雅各说，出于信心的祷告可以救那个病人，必然叫他起来，他如果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我们知道疾病本身是人类犯罪以后才临到我们，疾病跟死亡。所以如果大家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九章，有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门徒问耶稣，是他犯了罪呢，还是他的父母犯了罪？虽然我们生病不是一定因为犯了某个罪导致我们生病，但是确实疾病是因为人类罪，所以使得我们今天要面对疾病跟死亡。所以呢，如果有人生病，雅各吩咐说要请教会的长老为这个病人祷告，出于信心的祷告可以叫他起来。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信心的定义，信心在圣经里面的定义不是指我相信神可以医治我，我有足够的信心神一定会医治我。信心跟悔改是相对的，悔改是从我们的自我转离转向神，然后我们对神的信心就是我们不再凭自己的意思，而完全降服于神，顺服神，并且全心的倚靠神和信靠神，这就是所谓的信心。所以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为弟兄姐妹生病祷告，有时候譬如说癌症的疾病，神并没有医治，不表示说我们没有用信心。我们的信心是我们祈求神，他若许可，他我们相信他有能力医治。所以那个大麻风的病人，他对耶稣说，主若肯，我必能得医治。耶稣就对他说，我肯，所以耶稣就医治了他。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如果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换句话说，我们生病也是一个我们可以来省察我们自己的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转离我们的罪，转向神。认罪悔改是我们必须继续不断，也是每一天我们都应当如此行。那所以呢，但是不仅是长老为他们祷告，这里接下来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所以为有病的人祷告，不仅是长老，也是我们全教会一起的责任，我们都应当一同来为他们来祷告，而且我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所以雅各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就好像亚伯拉罕的代祷，好像摩西的代祷是大有功效的。这个义人同样的，在圣经里面所说的是真正顺服神的人，挪亚被称为是义人。这个义人乃是说他们是一个凭着对神的信心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因此耶稣的父母 圣经说他们是义人。施洗约翰的父母，圣经说他们也是义人。都是强调，若我们是真正对神有信心，顺服神，我们所发的祷告是大有功效。为什么？因为这样的人就像摩西，他们的代祷是以神为中心。所以耶稣说，你们若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就必为你们成就，叫父可以因此得荣耀。所以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希望我们都能够来学习这个彼此的代祷，而且看重这样的一个彼此的代祷。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他要我们借着代祷使神自己可以被说服，好像摩西一样。神他虽然有绝对的主权，随己意行做万事，但是他绝对的主权也邀请我们来祷告，来以他为中心，我们的祷告可以产生像摩西的代祷一样的功效。好，所以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请大家起立。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是谢谢你把这么宝贵的一段话赐给我们。但是我自己在准备的时候，我也真是觉得自己还是了解的不能透彻。可是我实在是有一颗心很渴慕学习像摩西一样的带道，很渴慕接受神你自己的帮助和教导，让我能够来学习像摩西一样的来为这世上的世人，为教会，也为自己来代祷。主啊，真的是我们需要为今天世人的悖逆，甚至我们需要为教会里面许多弟兄姊妹像以色列民一样，虽然是神的百姓，仍然是应着景象。我们也更是同时需要照样的为自己的悔改继续不断的来代祷，因为我们虽然已经得救，我们仍然在等候可以得着最末了的得救，就是当我们主再来的时候。因此我们实在是需要继续不断的来坚守我们对神的信心一直到底。所以我们真是需要不但为世人的悔改，也为我们彼此的悔改和自己的悔改来恳切的代求，来尽这个代祷的责任。所以我也真的是看到自己的罪，像摩西这么恳切，这么全心，这么孤注一掷的来代祷，可是很多时候看到自己的代祷不是如此。求主赦免，愿主真的是帮助我们学习这个代祷，按神的以神为中心，我们来呼求神你自己能够向我们施怜悯、施恩典，使我们能够真正的得享你为我们预备这个救赎，能够完全的得享你为我们预备的救赎。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